大家好，欢迎收听《弹丸游戏广播》第79期节目，我是71，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公。
哎，今天这个是国庆节的倒数第二天啊，然后这阿公刚刚从日本，应该是节前阿公就回来了，是吧？
对，我节前就回来了。
然后这个我今天利用值班的时间，然后跟阿公远程录一期关于这个 TGS 怎么样玩才会更开心的这么一期节目。因为这回的 TGS 有一个不同，是我们弹丸游戏广播的主播阿贡第一次到了这个 TGS 的现场，就是是现在还在东京木章吗？还是那个
每年都是在这个东京木章
啊、是现场试玩，也有很多很多的感想，然后跟所有的这个咱们的听众分享。然后这个本期节目那个时事杂烩也是变成咱们这个TGS 一些主流大作的，咱们梳理一下。因为虽然 TGS 过了已经小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弹丸游戏广播还没有录制一个相关的节目，正好借着阿贡从 TGS 回来有一个新鲜试玩的感受，我们也是把 TGS 重新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看今年的 TGS 有什么重大的一些游戏新闻或者一些试玩，尤其是阿贡会分享他现场试玩的感受。
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梳理一下。
对，因为我们这期节目会分成两部分，就上一部分我会说游戏试玩，下半部分我们会告诉大家，如果明年有想去的朋友，你们应该是怎么能去 TGS， 你会更方便。
对
对对
对，阿贡会从开始怎么买票到怎么进场到怎么排队都会给大家讲。
对，我会把我这一次出行亲身体验的这些经验都告诉大家。
对，然后如果说有给阿贡那个要投资的，就请直接把钱打到阿贡的账号上就可以
了。啊，对对对，我的账号是我告诉你啊，一会儿。
然后咱们先梳理一下今年 TGS。 其实今年的 TGS 没有什么新作发布，没有，
反正都是他之前E3公布过的东西，
都是E3和那个莱比锡上公布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主要是一些新的视频，这个值得玩家关注，尤其是这个，咱们先说说阿贡这个试玩的了吧。阿贡这回你排队就是一共参加了几个游戏的试玩？
其实主要就是玩了两个，但是其实是相当于是说是排了两款游戏，其实是玩了四款游戏，因为他现在 TGS 好多游戏都变成，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玩的生化危机啊，还有 Days Gone， 它都变成就是说进行你有两种选项，它有两种玩法，你知道吗？然后那你每次进去试玩你只能选择一种，所以我有些游戏必须排多次才能都玩，
才可以 玩
遍。
那咱们先说说你玩的这两个，首先说众望所归的这个生化危机二这个重置版，这个重置版这回的试玩是分两个部分，是哪两个部分？是里昂和克莱尔各有一
个。这
个
克莱尔和这个里昂就分两个人物。然后他两个人物是不同的这个章节，就是里昂就相当于是纯走剧情，一个走剧情的章节，它里头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细节给大家体验。然后克莱尔直接就是打威廉，他就给了你一个 BOSS 战，相当于。
就是 TGS 我们看过的那个视频，就是直接跟威廉就是遭遇战，是在一个挺狭小的有管道好多管道的那么一个场景，是那个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那个Leon那个篇章是主要是以剧情为主，没有什么实际战斗是吗？
有 Leon 那个篇章里是有杂兵，但是克莱尔篇章里是完全没有杂兵的。
就直接是跟威廉的一场 BOSS 战。
对对对，
是吗？那你从你试玩的感受，你觉得生化危机二这款游戏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特别屌，就超出我的预想，你知道吗？
是吗？
对，因为就是我当初试玩的时候，其实画面我感觉几乎没有缩水，就几乎没有缩水。然后他这个试玩班里就是多出了好多，就是其实你是在预告片你看不出来一些细节，
是吗？
对，就比如说咱们就以这个先以这个利昂篇来说，他这代的系统就是相当于结合了四代和这个生化危机二里的系统，他把它揉在一块了。大家知道这个四代的生化危机四是没有这个道具箱的，
对。
然后二代里是有道具箱的，然后他这回把这两样东西全部都拿过来，都搁在这个生化危机二里。然后你的人物呢是有道具箱可以使，身上也是有装备栏的。而且你
那个装备栏是模仿的，应该是七代，就七代那个道具栏是吧？
不是，是四代，就跟四代是一样的。因为你生化危机七代那个道具栏其实跟四代是一样的，就是只不过是四代是在商人那块买东西，然后它来增加你的道具的格数。然后生化危机这个现在这重置版的二代，它采用的是 你收集背包，你每收集一个背包，它会在试玩版中会给你涨两格你的道具栏。
哦，
就是这样。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要在这个调出我这个装备栏的时候，这个敌人还是会动的，还是就是跟生化四一样是暂停状态？
不，整个就是暂停的。
哦，那还可以。
你调出任何的，你调出任何的菜单，包括调选项啊，包括道具栏，包括地图啊，游戏都是暂停的。
哦，来你继续。
对，然后他现在还设置一个，就是道具栏里所有的道具，你都可以自己手动设置成快捷键。
哦，
你不再需要所有道具都调出道具栏来一个一个吃，这样很麻烦。对，然后你可以把你常需要的一些装备设计在这个快捷键上，可以这么着。
就十字键的上下左右是吗？
对，十字键上下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回又回归了二代那个草药的那个调和，还有这个武器的这个调和。
啊，这个在视频里也有，对，这个在视频里也有，也是红绿黄三种结合成那种。
我没看见黄草，试玩版里只有绿草和红草。
哦，那也。
试玩版里在那个克莱尔的篇章里，为了他是为了让你打威廉嘛，还可以调这个榴弹。
哦，
可以调榴弹，对。然后就是说一下这代真正让我就是玩到的一些细节啊，就是原来没有的，就是大家之前一直在猜这个小刀的用法，这代小刀变成了三种用途。
嗯，
它这个刀正常你装备以后，它就是在不占快捷栏的这个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按键就可以让你像这个生化危机四一样，就是可以空手挥。原来这样打
开开箱子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刀的还有一个用途是，就是你所有这些被封条粘住的机关，你都需要有刀才可以开。他要先用刀把封条拉开，然后才能开机关。
哦，就是他这个刀是不占快捷栏，就跟四是一样的，是吧？
对，
就是一个附属武器，算是一个
附属武器。对对对，他占你的道具栏，但他使用的时候并不占你的快捷栏。
哦，不占快捷栏，占使用栏是吧？
对对对，占道具栏。
占道具栏。
对，
哦，
虽然说这个拿刀这个切这个封条有点傻，其实正常人拿手撕也可以。
对，
对他，但是他就这么一事。而且在十二版里，你上来时你是没有刀的，刀并不是你的基本标配。
哦，
十二版是你一直要玩到救到那个《生化危机二》，咱们进入警厅以后碰见那个黑人那个警察。
哦，那个警察
玩到那儿，
哦，
对，他会给你刀，那时候你才会有刀。
哦，等于亮片的是你可以拿到这个刀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剧情的这么一个道具。
对对对，
是吧？
然后现在刀还有一种用途，就是跟重置版的《生化危机一》HD 版的《生化危机一》用途是一样的，就是在，
可以直接在敌人抓住你的时候，可以一刀扎死他，是那个？
对对，
是那个。
一刀扎死敌人，可以强制把敌人扎后退，就是把你放下。
哦，
对，然后你把敌人打死以后，这个刀还是可以取回来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刀下的这个耐久度的白条会减少三分之一。
哦，这刀还有耐久度是吧？
对对对，这个刀，所以说如果你上有刀的话，你可以起码三次逃离敌人的攻击，但是三次之后这个刀就会废掉。
那废掉，那我怎么才会再重新弄这个刀啊？
那试玩版里并没有，只有这一把刀。
哦，
他有可能会在后期会把它当成道具搁在箱子里，或者搁在一些别的地方让你去捡，应该是这样。
哦，
对，
那这个从你试玩的感受来说，它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打击感怎么？尤其是你用克莱尔打威廉那块，因为这不是跟 BOSS 战。
嗯，等会儿我再先说，还有一个就是利昂篇里这个，
嗯，
其实前几代都没有的，历代生化里都没有的。现在利昂篇里多出一个道具叫做木板。
哦，
这个木板是干嘛的？就是你可以拿起这个木板封住任意的窗户，可以把窗户封上。
那它用处是什么？
用处是比如说你在一些长形走廊里，你弹药贫缺，
嗯，
然后你会看这走廊外头窗户里有丧尸拍窗户，如果你不封这个窗户的话，
哦，
你来回在这个走廊里走，这个丧尸肯定
会进来是吗？
对，
哦，
但是你只要浪费一个封条把窗户封上，那这块的丧尸是肯定进不来的。
就它这个木板是也有数量限制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次就是一个，然后装上就没有了。
对对对，而且你装在窗户上是不可拆卸，你不能说我拆下来再装在别的地方，不可以。
哦，我操，那看来这回应该还会有一些就是就像那种收集式的这种要素，你像这种木板的东西可能就是在路边什么的可能有限定的，你会捡到还是会有怎么样，就这个只能在正式版里才会，
在试玩版里是在地上捡的，它是搁在箱子里，就你把箱子削碎了，
哦，
然后里头有一木板，然后捡起来。
哦，
它是这样。
那这么说，就是你从试玩的感受来说，其实好多都是 我们在看视频是没有感受到的。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就是聊聊你这个打击感。
对，
就是、这个游戏
然后这代的打击感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从我试玩的感觉来看，这代的打击感，它瞄准它没有生化四好瞄，因为大家知道生化四枪械除了那个十字键是有一个红点的。大部分人是习惯于靠那个红点来瞄敌人。
对对对对对。
这一代十二班里手枪是没有红点的，而且你的枪械会因为根据你不停的射击，墙那个十字键会扩大。
哦，它就会飘，是吧？
对对对，子弹会飘。
哦，我的天！
而且敌人异常抗打，就是
啊，这个你跟我们说过。
对，因为这一代不是取消了体术吗？他的敌人就是爆头性质，有点像生化七，有点像生化四。就是你就算你精准的打到敌人头上、
哦、
敌人有时候会爆头，就直接脑袋爆就死，但有时候并不会。
那就打一枪也不见得会死，打头
啊。对对对，我在十二班里有的丧尸你有可能打三次头他都不会死。
我的天哪。
对
啊，这难度其实按说是不低的，是吧？
对对对，
这么说的难度是不低的。
对，反正因为、哦、怎么感觉，因为他这个我估计十二班也不可以选难度，他应该是使用的是正常难度，就是 normal。
应该是 normal。
对
对，应该是。
但我感觉他这个难度，我感觉他应该在正式发售版以后应该还会往下降 normal 的难度。
但是我看之前好像有新闻说《生化危机二》有这个重置版有简单难度。
应该会
啊、所以说，如果说对，如果说玩家要选择的话，如果觉得 No More 可能难度高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是老生化那种模式，它那个模式需要玩家去各种躲嘛。虽然它这个跟原来的生化二和一也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它这种恐怖氛围做的特别多的话，那它相应的它的这个战斗要素就会少很多，你还要去想怎么来躲避敌人来达成你的一个目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它会应该还会它肯定是有简单难度，所以说应该还会。在难度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对，像反正他肯定应该是让所有玩家通关都不成问题。
嗯、对对对，都不成问题的。然后这个，因为老生化二你也玩过，因为他老生化二是表里嘛，这回等于是就取消了表里这么一个状态，他就是完全是两条线，对吧？一个是克莱尔线，一个是羚羊线嘛，
对,
对吧？
但现在还不知道
他
这两条线会怎么安排，他我觉得他应该会是穿插在一起来弄。
对，他怎么，因为原来是两张盘嘛，利昂，
对对对，
利昂那张和克莱尔那张嘛，因为他走的是不同的线，这张这回他会不会在中间有穿插剧情或者怎么着，这个就不知道。
对，现在还不知道
怎么考虑了，
因为试玩版这两个试玩是完全分开的。
哦，
就你上来选利昂篇，然后选克莱尔篇，是这样的。
哦，那你这个玩你打退了这个，你打败了威廉了吗？用克莱尔，
因为你玩十二班里打威廉，其实你几乎所有人都能打败，特别简单，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为了让你那个通关嘛，让你没有太大的挫败感，因为毕竟大家十二完了，他都想鼓励你去买这个游戏。一是在十二班里头，威廉全身都是弱点，就是你不一定非要打眼睛。
啊，我看那个视频是必须要打眼睛，他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后退那么
对对，你打眼睛它会有大的硬直，但是其实你全程不打眼睛也可以打死。
哦，就是打任何部位都可以造成伤害，
对对对。而且十二班里就是克莱尔给的武器特别狠，克莱尔给的是左轮枪和双管猎枪加榴弹发射器。
哦，哇塞，那就是强制让你通关，你不通都不行。
对对对，就是意思说，就是说，其实你那个不那个什么，就是。你这要是不刻意去死，几乎是很难挂掉的。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手残的话，还是可以能通过。
但是在十二班里，威廉的攻击力其实蛮高的，因为这一代他又变回了那个心跳仪的那种血的方式嘛，就是你只要
就像老生化一样那种。
对对对，你只要挨上威廉一棍子，你的血直接就会从绿条变成黄条。
哦，哇，那是够快。
对，然后他这回血条在明显下降时会有提示。就是老生化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必须调开道具栏才能看见血。
对对对对对。
就现在这个生化也是这样，就是你必须打开菜单你才能看见你的心跳仪。但是你在游戏的过程中，如果你被敌人打中一下，就打到一定程度，你的血条从绿心跳变成黄心跳了，它会在你的游戏的这个左下角给你显示一下，会告诉你。
哦，就告诉你一下你的血量变少了。
对，你的血量已经降低一个等级了，它会告诉你。
哦。
是这样，
就原来的生化咱们是靠动作，就比如说你是血是变黄了以后你是捂肚子
啊，不，
然后
血是变红了以后才是捂肚子。
反正重，反正它是有这个变化的，
对，
但是如果
这代里也有，也一样的。
哦哦，那，
但这代里就是动作细节多了好多，就是
是吗？
包括比如说你像那个力扬篇，你把敌人打死以后，敌人不会有一个往下倒的动作吗？
嗯，
如果他压在你身上的话，力扬会有一个推开他的这个动作，就是这回小细节动作特别多。
哦。
然后这回还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敌人会挡门了。就是在
敌人会挡门，
对，就在十二班里有一道门，如果对面站着丧尸，他来开门，你跟他同时开，你是打不开的，但丧尸是可以强行把门打开打着你的。
哦，
而且他这个开门的效果对你没有伤害，但会给你带一个击退的效果，
就是有一个后退定值，是吧？
对？对，而且会把你打倒在地，你就按键再爬起来，这跟《生化危机》这个起初二是一样的这个细节。
哦，
对。
其实这代还是应该说他在老生化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他新的生化，比如说四七还有你刚才说的启示录二的一些优点，
对对对，
然后来完善这个生化危机二。其实这么说的来说，其实阿贡对于生化危机二还是特别有这个，你可以说通过你现场这个试玩，你更加就是那个更加坚定了你肯定要买首发的
这
个决心。
买这买爆了，你知道吗？
那咱们说话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现场来看利昂和克莱尔的脸型其实要比他之前公布的预告片要好看很多，尤其是克莱尔。
对，利昂还行，就是克莱尔那张脸，
克莱尔要好看很多，他应该还是又调过了，你知道
吗？哦，就是，反正《生化二》可以说，你从试玩来说是绝对是一个神作，可以说是
神
作，
在我心里也是个神作。对，而且全程我没看到什么掉帧的状况。
那没有是吗？
对对对。
哦，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游戏还是对，那还是很不错的。
对，
然后生化二这块你还有什么想介绍的吗？
生化二就没有了。
然后咱们说说你第二个试玩的，就是
对第二个试玩玩那个 Days Gone。 其实
这个其实
有点让我惊喜。
是吗？因为这个我感觉是挺意外的，因为这回的 TGS 如果说你要排队的话，我个人感觉你肯定会直狼啊还有什么鬼泣啊都可能排。最后没我，因为你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你排了一个生化二，这是我们都肯定的。第二，你排了这个 Days Gone， 其实我是没大想到的。然后你就是关于你聊了试玩这个 Days Gone 的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这样，其实 Days Gone 我很庆幸我玩了第二遍，因为第一遍我选了一个就是剧情模式，那个剧情模式特别无聊，你知道吗？就是
他那个剧情模式是不是之前在 E3 上公布的那个，就是你躲一个地儿，然后把那个炸了，弄炸了，然后一帮丧尸跑进来
啊？不是不
是
不是不是，
是一个新的是吗？
他这回的试玩版提供两个模式，第一个剧情模式就是一个哥们儿骑摩托车带你来一个地方，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找到油桶，然后给新的摩托车加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剧情。
那有丧尸吗？
有丧尸，有丧尸，
也有战斗，
对，也有战斗。他那里就是。那个剧情模式就给大家整个讲解了一下，就是这个整个游戏的一些，就是相当于是系统。就是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游戏特别像《末日余生》，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Last of Us》。
就是它从打击感上，然后包括它的系统也跟就是《末日余生》一样，就是你找素材，然后你可以
合成
武器，对，你可以把武器组合在
一
起，比如说棍子上我弄点钉子变成狼牙棒，
狼牙棒，对，
就这种类型。然后调和医疗包，就这个类型，我觉得特别像，然后就没有什么惊喜。
哦，
然后它跟这个《末日余生》一样，也有一个聆，就是类似于聆听的系统。但是末日余生聆听它只能听到敌人，对吧？
对，
它这个聆听系统特别强，就能穿过墙看见所有的，就是你在这个范围内啊可以看到所有的丧尸，然后看到所有可以拿取的物品，看到可以所有互动的地方，你都能看见，都给你标出来。
哦，这就是有点像
透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哦，就是跟那个，就是反正跟那古墓丽影那种，就是完全这一片区域内的所有能拿的东西我都能知道。
对对对，跟古墓岭
那
个特别类似，而且显现也是黄色的，你知道吗？就那样。就那样。所以第一个版本我试玩以后，我觉得这游戏就是没有任何新意，你知道吗？
对，没有什么新意，大杂烩了。
对对对对对，就我感觉就是相当于玩了一个末日余生，只不过换了一个主角。
古墓丽影版的末日余生。
对，然后我觉得挺无聊的。后来出来以后。我就说不行，我再去排一个那个，就是它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就是纯战斗，第二版本就是让你在十五分钟之内啊，游戏试玩的时间是十五分钟，但是十五分钟你要消灭一大波丧尸，你知道吗？就中间你死了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死了以后你就可以重新来，只要在十五分钟之内你要消灭完这波丧尸，就算你赢。
那它是在一个主线的这么一个流程里，还是一个什么一个模式？
不是，那个模式里不知道它是不是，它应该是在主线里，它应该是，它就应该意思就是想告诉你，在主线你可以碰到这么多丧尸的场景。
哦，
对，因为那上来
必须歼灭多少丧尸是？
对，然后你只要你完成这任务，就送你 T 恤。
是吗？
对，送你 T 恤，
哦，
但是真的巨难，我去玩了以后，哇塞，那丧尸就吓到我了，我就没想到他那个丧尸会那么多，就是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那个丧尸围城？
丧尸围城吧，嗯，
就那里的丧尸啊，比那里丧尸还多。而且丧尸围城里的丧尸速度特慢，你知道吗？
对，
他那游戏丧尸比你俩跑都快，就而且特别恐怖，你知道吗？就我后来才知道，他这个探测的能力为什么要能通过物品来探测这个丧尸，你知道吗？那个，
嗯，
那个第二个版本就是你上来给你一堆重武器，机枪、手雷、地雷、炸药，你知道都给你，然后子弹也够。
哦，
然后我上来没五分钟我就死了。因为在那个版本里啊，就是我不知道他调的什么难度，但主角特别脆，主角三下你必死，你一百的血条打你一下大概就四五十。
它是有血条这个明显的数值化的？
不是，它是一个，它是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绿色的是血条，然后血条上方有一个特窄的蓝色，那是你的体力槽。
体力槽？
对对对，是这样。
哦，
就是你的人物特别脆。然后我上来，我第一次试玩的时候，我就说：“操！我就拿机枪吐他丫的，因为他给了一个重机枪，你知道，就那种弹弓里有一百发子弹那种。”
哦，
但你根本就不行，你就上去先往里头扔颗那燃烧雷，然后你看，轰，炸死一片，然后你看见丧尸，你就傻了。就你看过那个电影的那个《丧尸世界》吗？
哦，
就那种，我操！你拿枪，你根本就打不过来，你知道
吗？是吧？
然后瞬间我都感觉不是咬死你，瞬间就把你踩死了。
踩死了。
对。
那他那个攻击是咬还是扑？
不是，他又咬你，又上来拿爪子打你，都有。
哦。
对。然后后来我第二遍才开始知道，就是他那个场景里有好多油罐车，然后包括油桶，然后你要在场景里布置地雷，布置油罐车，布置油桶来这样打。然后他为什么给你一个那个能力，让你的探视能力那么强，就是为了比如说你打完丧尸，丧尸追着你啊，他满屏追着你。他都不带，就没有说，反正我玩那个高难度的版本没有出现过说你跑出一个区域丧尸不追你了，没有，就是从头追到尾，
就追到死呗。
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透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比如说丧尸追你了，然后你躲在这个油罐车后头，你就用这探测的方式，你就能知道这个油罐车附近有多少丧尸，你什么时候打爆这个油罐车能给你丧尸最高的杀伤力，他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就是说会利用场景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达成一个就是你可以歼灭的一波丧尸。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它因为丧尸的数量多，所以我感觉这个游戏如果真的发售以后，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你必须动脑子，否则这个丧尸你绝对打不完。而且
它其实
太脆了，
就跑，它是体力槽是跑步，然后它的攻击都会偷，
不，它只有快跑会消灭体力，然后它主角还有一个子弹时间。你的体力，你上的那个蓝色体槽长满了，你可以发动一个子弹时间，就敌人和你的那个速度都会变慢，对对对，那也是消会消耗那个体力槽的。
哦。
然后这个游戏还特别操蛋，
嗯，
你在换子弹的时候、换武器的时候，游戏是不暂停的。
哦。
只不过是敌人速度会变慢，但游戏是不暂停的，是这样。
我操！就敌人还会可能会对你造成攻击。
对对对，然后你吃药啊什么的都跟末日余生一样是有动作的，并不是说你点一下我血就涨了，它有一个爆炸的动作在这里头。
哦，但是游戏还是不暂停的。
那不暂停的，对，我玩游戏，因为它里头试玩版里没有菜单显示，所以我玩试玩版是全程游戏都不会暂停。
哦，
对，就是这样。
那你最后通关了吗？就他
没有，
我操！
因为真的很难，我操！就那个丧尸就是恐怖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感觉他跟你跑的一样快。如果你正常跑的话，他会跟你跑的一样快。而且丧尸你翻高爬到这个墙上，丧尸也会爬墙；然后你爬到房顶，丧尸也会爬房顶。
哦，就是他其实应该不会是那种特别弱化的丧尸，
对对对，
还有一些人类的一些技术功能那种，
对对，
是吧？
而且最令我开心的是，他这个这么大一面积的丧尸啊，他只有在特定的几个点会轻微的掉帧。
哦，
然后全程，因为咱们之前看那个他刚公布的时候都会发现这游戏掉帧掉的厉害。
对
对，但现在来看，他只有几个轻微的点会掉帧，比如说敌人过来了，你把油罐车打爆，嘣，那油罐车爆炸
一下，
对，会有一点点掉帧。剩下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全程60帧，但剩下的时间起码我没看到什么掉帧的线，我觉得还挺流畅的。
那他这个同屏人数应该跟无双，应该跟无双是比不了，是吧？
因为我不知道，反正
不能那么比，是吧？但是在同等类型的游戏来说，他应该算是很不错。
对，反正你就看见《丧尸围城》，反正比《丧尸围城》同屏人数多。
那就很不错，因为《丧尸围城》它那个帧数确实是一般。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Days Gone》这个游戏它的这个帧数保证还是可以的。
对对，
而且听阿贡这么一说，这个游戏跟其实刚开始公布的时候，其实它的游戏的方式已经很明显。因为我记得第一波应该是在2016年的 E3 上就公布了这个《Days Gone》，然后它就是一个就是一帮丧尸跑，然后你拿枪打那么一段剧情嘛。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挺一般，但听阿贡这么一说，其实它的玩法就跟这个那个美墨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其实从能慢慢公布的来说，对对对对对，
就是咱们最早看一预告片就感觉它就是一个突突游戏。从试玩版来看，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遇到大波丧尸掉，你还是必须要动脑子，否则你肯定是过不去的。
这还是要掌握一些战略的技巧。
对对对，
其实这个游戏还是不错的，你要这么说还是不错。那这个游戏从你试玩的感受来说，你会买吗？
再看看吧，看它发售日，如果它的发售日，如果它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屌的大作的话，我应该会买，或者会买买张二。
它是明年的三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应该也不远了吧 ？Days Gone，
但明年三月份好像
发售日了
吧？是吧？
对，知道对。
那就歇逼了。
这个。Days Gone 你介绍完了吗？
对， Days Gone 就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
而且今年 Days Gone 试玩特别给力，就是你像今年的其实这些礼物啊，其实我觉得都一般化，都送什么袋儿之类的。而且有些礼物必须是你打赢你才有，但 Days Gone 这个就是你进去试玩就给你一个头巾，给你一个 Days Gone 的头巾。
哦，
对。
而且说你说到礼物，我想就是替大家问一下，就是TGS。你就是他这些礼物是你排队会送你，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有什么情况下你会得到一些像小礼品这种东西？
这你看厂商他自己有没有钱？
我操！
他会在排队的门口会给你扎一块牌子，上的写着就是什么游戏送什么礼物，然后是以什么方式赠送。比如说你像那个灵魂能力，就是刀魂，他就送了一副扑克牌，特别棒。知道吗？
是吗？
但他上面写的就是要必须是，他是两个人一块玩嘛，是对战嘛，就是赢的玩家才有，就输的玩家你什么都没有。
我操！那你这回应该也拿到了不少的小礼品，是吗？
一般没拿到太多，因为他是这样，他有些那个礼品，比如说像《生化危机》啊，《生化危机》的礼品你只有在这个卡普空的展台试玩它才有。
哦，
你在这个索尼的展台试玩《生化危机》，你什么礼品都没有。
他
有可能只会赠送一些自己开发游戏的这些试玩的一些礼品。
哦，就是说自己厂商会送自己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就不会说跨厂商送。
对、
哦。那咱们刚才聊完了这个两个阿贡在现场试玩的游戏，咱们聊一聊这个，再顺一下吧，就说几句这个 TGS 上公布的一些大作。首先就是阿贡比较注目的就是《只狼》。
啊，对
啊，只狼这回应该是有一个 boss 战的一个演示。
对对，我在现场看了，因为我没拿到票，我在那全程现场看了他玩，还挺长的那个流程。
他这个试玩的是就跟公布的那个视频是一样的。
对对，
是
一模一样的。对，
僧人是吧？
对，
僧人啊，
他也是就是多强调大家去用，我感觉就是多强调大家去用这个钩锁的这个形式，因为从试玩版看。就是现场试玩看，它这钩锁不仅可以是钩建筑物，然后还可以钩敌人。
哦，还可以钩敌人。
对对对，它是可以爬到敌人这个身上的。
哦，
就好像
这个我知道。
对，就你把敌人打到一定的状态，然后你可以钩在敌人脑袋上，然后给敌人一个重击，就是这样。
它这个游戏就是你从现场看的感觉是跟这个人王是差不多吗？
其实跟人王不太接近，因为人王它没有钩锁。其实，怎么说呢，有点像
防啊。但都可以防吧，
可以防，
它
可以防，
对吧？但防是也是减少它的那个，就是你所谓那个耐力槽、啊。
对对对对，减少，
对吧？
而且它这边这个机械手不只是可以用弓绳，不只是可以用钩绳。在那个现场十二里，它这边的机械手应该是还可以变形的，因为在现场十二版本里，
我
看
到
这个机械手可以变成斧头。
啊，对，它是会变形的，
对对对，
所以我还可以捡回来，好像是，反正是、
就是这样
一个状态。反正《只狼》这个游戏其实。看着是吧，不错，而且它日本风特别重，
啊，对，
对吧？
因为它
就
日本武
士嘛，它不像人王，对，它不像人王，人王那个好像日本风还不是说特别，因为主角叫威廉嘛，
对，
这个游戏就完全不一样，完全，而且它的 boss 从 从已经公布的一些视频来说，它的 BOSS 也都是日本，是日本风非常重的这些妖怪也好，或者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BOSS 类型也好。其实如果喜欢日本文化的游戏来说，而且对魂系列有独特这个感觉的玩家，其实这款游戏真是一款好作品，对吧？而且它也是宫崎英高的作品，
对
吧？
而且宫崎也说了，他之前不是做完这个雪原做黑魂三吗？然后黑魂三不是难度降低了吗？然后他这不是也说这个纸狼的难度肯定要比黑魂三要高。
对，而且他好像就是你在日本试玩的那当天，你去 TGS 当天，宫崎英高然后接受采访说，就是因为他不是之前有媒体日嘛，对吧？
啊，对，
就是媒体日是两天还是一天？
媒体日是两天。
媒体日那两天现场没有通关《只狼》这个试玩了，就是他说，
那
因为你是
公众日应该是有，
你是公众日第一天去，对，公众日肯定是有，啊，然后这是《只狼》，还后面还有这个大作就是《鬼泣五》，
对，《
鬼泣五》在现场的一个试玩是，你看了吗？
我看了
现场的一些试玩，
对，
啊，他那个排队人
多，我
多，
《鬼泣》也是多，
因为刚才阿贡跟我介绍是说是《只狼》应该是队最长的，《只狼》应该是。
只狼
要排，应该
我跟你说，就是鬼泣和生化，包括 Days Gone， 就这些游戏都是我进场之后玩了一些别的游戏，所以我才没有拿到鬼泣。这个只狼是我还没进场呢，就已经没有了，
就没有了，就当天的就已经不让排了。
对，当天就全部都没有
了。哦，那鬼泣，你现场看的一些感受是？
就鬼泣给我现场感觉就是其实。他就是跟鬼泣四差不多，但是他这回的手臂有一个新的改革，就是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回还用的是这个 Nero 嘛，就是这个四代 Nero， 用这个四代的主角
一路，
然后他这回场景还是就是你到一个区域，然后把这区域给你封闭起来，然后你要清怪，然后清怪，
哦，
然后你再去下
一
个区域，
对，
就跟之前的轨迹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嗯，
对。但这回因为尼禄就是他这边这手变成机械了，他没有这个魔人的这个能力了，他不能变身了。然后他现在这边的手臂是可以在现场里是可以捡道具，他的手臂这边是可以切换的，有不同的功能。但有些功能是有弹药限制这么一个说法的，是这样的。就你会在游戏中光，你会看见他的这个屏幕的右下角会有一个手臂的切换，就不停的这个手臂的样式。然后包括上次还有这个手臂这子弹的数量，是这样。
那从你现场看的这个试玩的时候，这个感受就是它对画面，因为上一代的鬼泣应该是 DMC 还是在 X， 就是 PS3 那个平台的，
对对，
就是上时代主机，就是在本时代这是第一次鬼泣出这个正传的作品，就是你从画面啊，包括战斗啊，包括帧数来说，它的这个呈现的状态来说。可以让你满意吗？就是在本世代来说，
我觉得可以了。反正打击感和帧数不用说，因为卡普空做游戏，但这代就是
打击感，
这代就是场景互动变多了，
嗯，
就是物理可破坏的地方变多了。然后在十二班里打这个 boss 也会破坏场景，就你打 boss 不是固定在一个场景了，他会把地面敲碎，然后你会掉到这个楼下，
掉到下一个场景。
对对对，
我看那个试玩那个视频，就是打一个像有点像三代那个火神那 boss。
对，很像三代那个火焰魔，它就中间肚子上长了一个口，
就长了一口那个。
对对对，
然后这是鬼泣，后来还有现场还有什么大作你注意？
啊，对，还有这个就是现在他在 TGS 当天公布了一条消息啊，就是这个他这个洛克人会跟这个鬼泣联动，然后他这个尼洛这个手臂是可以装备上这个洛克人那个炮，
洛克人那个炮是手炮是吧？
对对对对。不知道他这
人
到时候会怎么做，或者是以 DLC 啊，还
是
以是
DLC 还是收费还是
收
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还看到现场的一些有没有大作的一些试玩？
然后现场还看了一个，就是这个世嘉马上要出的这个《
死
神
的
遗
言》。遗
言对，给我感觉就是，因为他市场他公布的试玩，就是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内容特别少，但是给我感觉就特别特别像这个如龙，你知道吗？
他就是如龙嘛，他就是一个侦探版如龙嘛。
对，他就是战斗方式都跟如龙一模一样。
嗯，对，一样。嗯，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游戏有可能就是从他的现场的宣传片来看，他应该还是讲这个事儿跟黑道有关，只不过有可能
对他就是还跟极道有关系，
对对，
而且现在
然后只不过是主角不是极道上的人了，他变成一个私家侦探是这样的。
而且是日本著名一些木村拓哉出演的一个侦探。
啊，是吗？
对对对，他应该是那个，对，他那个主角叫八神什么什么一， 然后他那誓言
八神啊，那是不是还有草之精之类的？
去。然后就是因为在 TGS 当天公布的时候就是日版的试玩已经在那个就是在日服上有了，我也下了，我也玩了。就是给我的反馈来说，侦探模式其实就是冰山一角，就是告诉你怎么跟踪敌人，就跟踪你的调查目标，然后会利用一些飞行器，然后打斗上跟如龙是一样的，而且也还有级，但是它打击的手感，我个人觉得它不像这个如龙给我打击感那么实，尤其是它不像同生一马那种拳拳到肉那种感觉，这个打的有点飘，但是它的华丽度绝对要比如龙要出色，所以说这个作品其实还算可以的，我觉得还算可以。
那你买吗？
嗯，我肯定买，我肯定首发、
啊。所以这个，
这毫无疑问，
这个、
嗯，这是就对
如龙是吧？
对，如龙有特殊感情，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如龙这么一个主线，但是他好像我听到小道消息说还是跟东城会有一些关系，但不见得肯定跟同生一马这没关系，因为他的发生年份是2018
啊，他相当于还是用了
就是今年
这如龙的背景是吧？
没有，他没有入如龙背，他还跟极道有关系，但不知道会不会跟东城会还有联系。
哦，
小道消息传过来的时候，可能会跟东城会还有一些联系。
哦，
但是他的故事完全跟东城会就跟如龙那个是撇开的，是没关系。
哦，
只不过地点还是神士町而已。
啊，哦，那明白了。
嗯，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大作没有？就是那个《黄金空战七》在这边有。
《黄金空战七》它现场提供了 VR， 也提供了那个实际的版本，但我没拍上，因为我时间有限。
哦，对，
其实大作也就差不多这些。这个唯一遗憾就是我没玩上《指狼》，因为《指狼》必须去的特别特别早才有。
嗯，哎，他那个，就咱们既然聊到这儿，就说一下这个，他这个开幕时间就开始这个进场时间是几点？几点开始？
是九点。
九点。那你是几点进？你是几点？你是八点开始到的？
我是7:30到的木章，然后排队，
哦，
然后10:30才进场。
我操！就是你进去时已经开展一个半小时了，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是你开展以后啊，他是会先优先放媒体。
哦，还有媒体，因为公共日不是，
因为他是这样，他是媒体日，你是4天都可以参加的，不一定非限制你就是前2天才能参加，他还是会优先先放媒体，对。
哦，那毕竟还有一些宣传的作用嘛，
对
吧？因为这是啊，哎，最后我再问你一个游戏，就是《王国之心三》。之前在 TGS 上公布是会有试玩，但这回是试玩是没有，对吧？
好像
没有，
我没注意，我看见那个《王国之心》那个牌好像是有试玩，
有试玩是吗？
对，但是因为我从来没玩过《王国之心》，我也对日式 RPG 不是特感兴趣，
不太感冒。
对，
哦，反正这回《王国之心》应该说现在为止，它明年1月25号就发嘛，它这个完成度而且是比较高的。
我现在看
见，啊，就是大作就
对。我现在看了，除了这些第一方的产品啊，
嗯，
排队比较长的就是那个。
嗯，
那个 Jump 大乱斗，就那个南
部，那 Jump 那个 Jump 力量是吧？
对，
而且就这回又公布了几个新人，像普范和回里地。
对，那个他现场用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横幅，然后用了一个特别大的屏幕不停的演示。
哦，哎，就是那个你是看到试玩了吗？
没有，因为那个试玩是封闭的。
哦，封闭的不让进去的。
对，
只要
他不是不让进，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他是需要拿券吗？
跟那个对。跟卡普空一样，卡普空你看那个索尼有好多试玩，它是就在那个展台里头，你进去逛展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了。
嗯，
但是有些那个公司的试玩，比如说你像卡普空，它那个试玩就是它专门弄了一个那个就是BD警察局那屋子，你知道吗？然后在那屋子里试玩，
哦，
你从外头是看不见的。
哦，
是这样的，
看不见里头的情况。
对，
然后因为今年是阿贡第一次这个现场感受 TGS， 我们也想问一下这关于就我们这些没去过 TGS 只看视频的人，一些就是我们感受不到的点，就比如说他现场的一个情况会是什么样，就比如说他是就像我们看到视频来说是很多，就比如说大游戏他会有很多这个像展台布置，然后还有这个无限期这个视频回放，是他是会这样吗？
对，会。然后他会在每个这个展他那个大展台前的，他会大概一般会有三个布告栏，一个布告栏是告诉你哪些游戏还能排，然后大概哪个券还能领，哪个游戏领完券大概要排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布告栏。然后还有一个布告栏会告诉你，比如说你试玩什么游戏会有什么对应的礼品，就都在这儿。然后还有一个大的布告栏上头会写今天几点几点在这个主看台邀请什么嘉宾，然后有什么什么活动。
哦，对。 哦，那你看没看到一些展台的一些，就比如说会请什么某某某嘉宾啊，你看到没看到一些知名人士，然后来到现场，然后那个宣传游戏有吗？
没有，根本没时间。
对，因为确实是一个人去 TGS 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你的目的是试玩游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视频里感受不到的，而且你还没有，
而且我去的就是比较怨年，因为我是23号去的，
啊，
因
就
为
是应
他
该
是23、24是那个公众，哎，不是，是22、23是公众日，然后21、22是媒体日，然后我
等
只
你
去
是
了一
最后
天，
一天，你是
我
最后一天去，
啊。
你是等于是展会的最后一天，
不是，我是
公
展
众
会
日的
中
第，
间那天去的，
啊，就公众日的
我
第
是
一
二十
天
二
是
号去的，23号是最后一天，
哦，
然后
你
他那个小岛
公众
组
日第一
小
天
岛
去
秀
的，
夫是23号去的，我跟他正好错开，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没有看到小岛秀夫，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但
那
那
其实挺可惜的。
对，但是今年说实话，就是小岛秀夫那个作品，我除了在索尼的那个展台前，倒看见了一个等比例一模一样那个主角的那个雕像，可以跟他合影。然后就没再看
哦，
到，除了点那个宣传片啊，我再没看到任何宣传的东西啊。
哦，其实因为他那个游戏，毕竟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嘛，所
对
以
对，
说
毕竟
你现在也放不出什么东西来，
离大家还很遥远。
那很遥远，很遥远啊。然后这个现场的情况，其实你还有什么现场的一些小趣闻给大家分享吗？就比如说你看到的，比如说收购，就收购它是一个以什么，就是大家。他是在展会里各个角落都会看到，好吗？他会发放一些东西，还是会他会怎么？
会，
就让你
就是收购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确实打 TGS 开始就是严打这个穿衣服这个裸露的这个面积开始啊，这个 TGS 收购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今年
我操，之前还有这事儿呢？
对对对，就是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就是。就是我今天去的时候，不是也给你发照片了吗？然后你还说那个如龙里那个俩姑娘坐的那个跟他们站的那女的他妈一样。
对，我操，极为一般，我操。
就现在变成这样了，因为现在收购就是说他不能裸露太多了，大家衣服也穿的比较简单，而且大部分的收购他是就是其实是厂商当天聘来的，他并不是厂商公司的人，知道吗？
哦，
所以我现在给我感觉现在的收购还没有你去试玩的时候，在边上教你如何试玩，那些服务人员长得好看的，
是吗？
对，但也、
哦、
但是有些公司，比如说像这个南梦宫，就这些公司，他们手里有一些动漫作品的这些，
嗯、
他们会请一些 cosplay 来、
哦，
那个还是比较好看
的，
对对对，但是还是少。
哦，
而且现在收购手里发的东西就是越来越贬值，就发你什么个扇子，然后发你什么大塑料袋、
哦、
然后那袋里都是空的。
我操！
对，那个袋儿就是为了让你装东西的嘛。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要拎一堆袋儿反而不方便。然后他发给你都是什么宣传册啊，就之类的。
哦，就没有什么实物，就
对对
没有什么可用性，
就
一些广告那种东西，
就都是垃圾。
哦，
就是这样。就
只不过就是因为能
在入场之前，就我现在给大家讲也行。在入场之前，只有一样东西是很有用，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是那个边上工作人员给你发，有的时候是会在那个排队那个。展台边上有一个桌子，然后你可以去领，那是一份地图，他会给你标出，因为你在进场之前你是完全不知道，就是谁在哪，谁在哪，谁在哪，展厅又很大，你知道吗？它是两个大展厅，然后就这两个大展厅，你知道大到什么程度吗？你去第一个展厅和第二展厅之间，你要过天桥，
我的天，
对，这样你才能去到第二个大展厅，是这样，然后他那个。地图里会有一张地图，上的给你标示哪个展厅有什么游戏，然后哪个展厅里那个哪个厂商在什么位置，你知道吗？就是这样。
哦，就是一个详细的平面图，告诉你
对对对对对，这样
想去哪儿直接
进场，你就赶紧去奔着你想去的游戏玩。因为如果你一进场不奔你想去游戏玩，你先把整个展厅转一遍，然后你会发现回来什么券都没了，你就只能等。
什么都没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
然后说完了 TGS 的一些感受，然后咱们再。然后咱们让阿贡分享一下，从开始买票到最后这个一些细枝末节的注意事项。因为
这
回阿贡买票，我记得是这个提前买的，是吧？在网络已经预订票了。
对，是这样。
它是一个什么流程？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就是其实我今年去 TGS 吃了很多亏，比如说浪费了时间啊之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去 TGS 你要站一天，而你要浪费一天你旅游的时间，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着你能。 最大程度的就是能把你现场试玩到的所有游戏你尽可能的都玩上。
嗯，
是这样，第一个就是买票，这个签证咱不说了，因为这个签证大家都懂。第一个就是买票，买票其实有三种方式可以买。一种就是一般 TGS 在这个开展的一个月前，它会开放一个半月左右或者一个月，它会开放这个网上的售票，就是这个官网。
哦。
然后这个官网很好，这个官网有简体中文，有不是有繁体中文。
哦，那太棒了。
有繁体中文。
那太棒了。
然后你也不需要用什么 VPN， 你就直接就可以上。
嗯。
然后它那个票很有意思，它那个票如果你就是它没有快递这个说法。他这个票你就直接用你的这个 Visa 卡，就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借你父母的都可以，他不是实名制的，用你的 Visa 卡你就可以直接买，买完以后，他会直接发到你的邮箱里，它
是
一个电子版的，
电子版的票，
对对，他会发到你邮箱里，然后你可以选择把这个电子版的那个留下，然后拿到咱们这边的打印的地方打一个彩色的出来就可以了。
哦哦。
你就可以了，然后你当天拿着它去就行了。它是扫你那个票上那个码儿，
码儿，
对，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那个 Visa 卡，我也没有什么那个国际兑换的那种卡，不好买在官网上，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提前一点到，比如说 TGS 二十一号，假如说啊，它21号开展，然后你可以大概盯个15、16号左右，你就到日本。到日本，它这些票在所有的便利店里都是有卖的。
哦，它不光是在现场卖，
什么
是吗？
什么罗森啊，什么什么什么 Seven 啊，就都有。
七幺幺都有是吗？
然后如果你要
是，哦，它不光是在现场那天买是吧？
啊，对，你尽可能的不要去现场买。然后如果你要是这个不会日语，你就很简单，你就在这边找一张那个 TGS 那个票的图，或者 TGS 那个官方那个宣传图，然后你拿这个图问他。对，然后他那块儿买也很有意思，
是吧？就是 I want to this。
对对，反正你就给他看，他就大概明白什么意思。然后他那块买票，你也可以通过电子买。他那电子，他那买完实体票，你也可以买实体，你也可以买电子的。实体票呢，他是直接给你纸。如果到那块儿他跟你说我店里的实体票没有了，你也可以在他店里买电子票。就你在店里买电子票，然后他那个就是日本所有的便利店都有打印机。然后你
可以
让售货员帮你在那个打印机上，他帮你打出来。
哇，那很方便了。
对对对，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拿着去了。然后，最次的招就是现场买。
那就人很多了吧？
对对对，而且现场买要贵，就是你在官网买和在便利店买是1000日元，你在现场买的话是1200日元。
啊，那1000日元和折合人民币大概需要？
1000日元大概55块钱，差不多。
哦，那很便宜了，其实
很
便宜了，对于。
然后呢，
然后
这个票就是这么多方式，大家可以去买。我建议还是大家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现场买，
尽可能还是先买好。
对对对，如果你要有在日本的朋友，你也可以让他在这儿买好，然后你到日本再去跟他汇合去拿也可以的。
哦，他这没有什么一些身份录入，
对对对，
就是
不需要，你买票什么都不需要出示，你只要出示钱。
哦，那说完买票，然后再说说这个，因为TGS 重头戏就是试玩嘛，那阿贡
说完买票，再跟大家说一个排队的，这个排
队
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因为大家刚刚都听见我跟七十一聊了，我7点半到场，我10点半才进场。
对，
排队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推荐大家现场买票？因为现场买票你是跟提前买票的观众走的排的不是一个队，你要优先让这些提前买票的观众进场，才轮到你来进场。对。然后一定要带上一款可以玩的东西，比如说掌机啊，比如说手机啊，比如说书啊，反正一定要带上一个你可以消磨时间的东西。我就傻不愣登什么都没有带，
你就直接去排
队。对，然后我就直接去排了。然后我手机也不敢太浪费电，因为我要导航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你可想而知，我那个从7点半一直排到10点半入场，我有多无聊。而且他那个队伍不是你想的，他不是就是一直慢慢往前蹭，他是站在一个地儿，足足让你站40分钟，你知道吗？
然后再往前走，
才往前走一丢丢，你知道吗？而且我告诉你，就是特别悲伤，你会从你排队开始，足足绕这个木章展览馆环顾他一周， 就把它四周全看遍了，你才会进，
你才能进去。
对，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入场门是南门，
啊，
你会先从西门排队，西门排到北门，
北门，
对，北门，
然后
再排到东门，然后你再转回南门进场。
哎，这会不会是跟？因为你这个去的时间还是不够早，比如说我要早上你六点我要排队去
啊，
那
应该，
那会不会我就，
那不过六点
进的就早了吧？
那你得太早，你得赶首班车，你就得走。
哎，这个是 这点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是住在你住的地儿是离秋叶原不远，还是？
我就住在秋叶原。
那就秋叶原到木章，就是它需要坐电车，需要大概多少？
大概一个小时。
哇，那它很远了，其实。
而且我千万不建议大家住在木章啊，因为千叶木章，它虽然说你离 TGS 非常近，但它相当于是属于郊区，它四周什么都没有。
哦，它就是一个木章的这么一个。
对，它木章掌管边上除了一个电车站，还有一个大的商场，它的四周什么玩都没有，而且它离东京你想去一些室内的景点就特别远，你知道吗？
哦，就比如离这个秋叶原
啊。
啊，
对对对。
新宿我都很远，
对对，所以千万不要图说我为了一天的时间我就住在千叶木章那附近，千万不要这样，特别倒霉。
哦，
你宁愿第二天，你宁愿就是 TGS 那天早起一点，你也千万不要住在这个千叶木章附近。
嗯，其实阿贡这回排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早，对于正常来说，
对对，
因为已经提前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已经到了。
对，一定要早到，因为我有的哥们跟我一块去啊，他就大概八点钟才起床，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他排队恐怖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你走到千叶木章展馆大概还要走半站地，他就堵在那个地铁口的刷卡机那儿就排队。
我操，就是那会儿人
就
很多，就
是你还没出地铁已经开始排队了，你知道吗？就人就多到那个程度。
我操，这是，
然后我都试玩过两遍生化危机了，他还没进场呢。
我操！那后来，然后接下来就是阿贡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试玩券的这些
对对，
怎么着？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试玩券，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 TGS 人流量越来越大，他为了不让大家在这排队来阻塞这个人流，他就必须是有券你才能拿。他这个券是这样的，就是你买完票以后，你会开始排队。然后跟着人流走，然后在马上要进场的时候，他会分出一个队列，一个队列上面写着就是要拿券，你排这边，如果你不想拿券，你就可以走这边这条道，他会
就直接进去，
分成两个队列。
嗯，
然后特别他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他就是在你比如说你要想去走这个领券这个队伍，他会上去有一个工作人员举一个牌子，他会把上的所有需要领券玩的游戏都画在上面，都贴在上面。然后如果哪个领券没有了，他会在上头贴张纸条，会告诉你这个券没有了，那你就比如说你想玩生化危机现在没有券，你就不用需要领排队这个就是领券这个队伍，你就直接走普通观众跟着观众一起入场，你不需要领券，你进去就行。
嗯，
大家一定要看一眼。
嗯，
别到时候不看就去排那个领队的券，就到那去领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券没有了，你白排了。因为你排队领券的话，你会要比你直接进场的观众要慢
啊，那肯定，
因为直接进场观众他就顺着轮流就进场了，你排队领券你要到那儿再等一会儿，你领券的那个排队他要一张张发，对吧？你到那儿你要告诉工作人员你要玩什么游戏，他要给你券，你还要排一小会。
那他这个券是集中都在一块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要玩什么，他再给你一下。
对对对对，他是这样，他是弄一个大展桌，然后你过去他就问你要玩什么你就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对应给你对应的券。
这个是这听众有不大了解，就是阿贡现在正在学日语，他的日语其实已经还算可以正常，
很使，非常使，
就是他那个是完全是用日语沟通还是也可以用英语？
不要，你就他那个你因为
纸是吗？
就是他那个游戏特别好，他就是日本这个因为这个 TGS 是全国性的，这是全球性的展会嘛，你就过去告诉他，直接告诉他这个游戏的名字。如果你日文不会说，比如说《生化危机》，你不会说这个《Resident Evil》，你过去直接跟他说《Biohazard》，他也能听明白。
哦，
或者
《May Cry》什么的都行。
或者你去那儿，他那个桌布上会放一个那个一张单子，单子上有所有游戏的这个图标，然后你就给他指，他就会给你拿对应的。
哦，那就其实很方便的。
然后还有一点，这说到一点，还有一点记住，大家除了拿吃的拿玩的，一定要记着你拿上你的护照。
哦，还有吃的呢，我操，还有这好事儿。
不是，一定要带上点自己的吃的，就去便利店里买一点背着。
哦，
对，
哦，就是
因为我到时候再跟你讲为什么，就让还一定要拿上你的护照，因为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游戏试玩是限制年龄的。
哦，他会查是吧？
对，比如说 Days Gone，
哦，
因为，
哦，Days Gone
是限制年龄的，他必须是18岁以上才可以玩。
生化危机二呢？
生化危机二
不限制，
因为生化危机二不，它的丧尸不出现喷血这类的状况。
哦，它没有一个年龄限制。
对对对，如果你没有这个。这个因为你是外国人嘛，你唯一证明能证明你年龄就是你的护照，如果你没有护照的话，
就是护照，
他 Days Gone 的券是不能发给你的，他要先看你的护照才会给你券，是这样。
哦哦，这点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小的这个标注。
对对对，
哦，
一定要带上护照，
很重要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券千万别丢了，因为这个券不是实名制的，你有可能比如说你好没领了一个券，
哦，
你把它丢了，
谁拿着算谁。
对，然后别人捡着了，那别人可能就拿着去玩去了，就是这样。
哦，
然后
还
有
还是刚才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如果你很庆幸你提前领到券了，就是你在没入场之前你就领到券了，
嗯，
那个券特别棒，那个券会有一个时间，就会他会告诉你你几点钟过来排队，
哦，
你不用之前去排，
哦，
你之前的时间你就在场馆里闲逛，
哦，
或者你玩别的就行。对，他提前的这个试玩券实际上是有时间的，他跟你进去这个领到的券是不一样，因为你进去领到的券，你领完券你就直接被烧锅带去排队了，你不存在什么再去别地儿逛的这个状况，
哦，
是这样的。
哦，就是你在门口领完票，就是你直接会烧锅直接带你进去是吗？
不是，是这样，你在没进场之前领那个提前票，它上头会有时间。
哦，
如果你进了会场里头，你在那个展台前头领的票，你领完票你就直
接
进排队了。
哦，
是这样。
那你玩这两遍《生化危机》和玩两遍《Days Gone》，就是你在门口已经领了这两张
啊？不是，
就这两个
是吧？《生化危机》是我进之前就领了，
哦，
然后剩下那个几次都是我重新排队领的，
在展台是？
对，
在
展台等着。
哦，
是这样。对，然后我还告诉大家
还有什么关于试玩这块的分享？
对，还有一个就是告诉大家你怎么区分这个东西。今天就彻底玩完了，你就甭想了。有的是今天没玩完，
嗯，
还有机会。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以索尼为例啊，索尼排在门口会有一个大牌子上所有的游戏，
嗯，
如果他那个游戏的那个图标上用红字贴着今日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意思就告诉，
嗯，
今天这个票
歇逼
了，歇逼不用排了，
嗯，
哎，
嗯嗯，
然后如果他用黄条贴着写着今天的今后头没有这个日，
嗯，
写着今什么什么，意思就告诉你，
嗯，
现在没有票，
哦，
现在是没有票的，说不定一会儿，因为他是这样，是你拿着票进去试玩，你试玩完了以后，收购会把你这个券给你收上来。
哦，
是。然后还要记住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比如说你好不容易领到券，然后你进到里头排队，排队期间不要把券弄丢了。就傻不愣登进去排队，排队期间把券弄丢了，人带你到试玩呢，收购跟你说你出了试玩券你没有，那不会让你玩了，你就走人，下一个来。
哦，
就这样，这个券很重要，你知道吗？就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券留好了，然后他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你到那看，上的贴着黄标，说现在没有券发放，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他会在试玩的地方，比如说收购上一定数量的券以后，他会把这个券重新交到这个前台来，这个展台的前台，然后展台的这个工作人员会把这个黄标揭掉以后呢，你一看这时候有券，你就赶紧进去排队，你知道吗？然后进去排队领券，然后进去去玩。
哦，
他是这样，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哪些是今天彻底没有的，哪些是今天还能玩得上，只不过是现在没有的。
那你那个只狼就是你进去以后就是红票了，是吧？
我只狼是还没进场就已经红票了，
就是在门口那儿已经告诉你今儿这歇了逼了，是吧？
之前不是有一个分叉领票的队吗？
对啊，就是之前
上的只狼已经贴着今日完全没有。
哦，哎，你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间。就是他排队人数已经够多了，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啊，是这样，因为一有可能它是封闭性测试，就是封闭性的这个词儿，它本来试玩机台就比较少，而且它里头试玩分两种样式，一种是限制时间玩，就是你在里头不管你死啊还是怎么着，你就是到时间你就走人， 还有一种玩的、
啊、就是
你只要不死不限制时间，你只有一条命。
哦，
就是你在里头、哦、比如说那个咱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玩生化危机这个克莱尔篇，如果十五分钟到了你没死，你也没有打死这个威廉，
威廉
你就接着坐在那玩、
嗯、
没有人会让
你
起来、
哦、
你
还可以继续，
你打半个小时都可以。
哦，
所以这就是也是为什么生化危机有时候排队会特别慢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哦，
对，特别慢也它就会在这儿，就你可以在里头啊疯狂的转，但其实烧够不会让你转那么长时间。比如说你玩那个利昂篇，你卡在一个地方过不去了，你知道吗？
烧够会帮你是吗？
给你指你该往哪儿走，你该往哪儿走，你该往
哪儿走。
因为他为了让更多的玩家可以来玩嘛，是这样。
哦，
对，他会有一个详细的安排。
哦，
然后还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怎样才能，就是不要在这场馆里像无头苍一样乱撞，你知道？因为你在场馆里像无头苍一样乱撞，你会发现最后你哪个游戏你都没玩上。你去这个站台时领完了，然后你再回过头到这个站台时又领完了。就是我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进场你看中几款游戏，先去它的第一方站台。比如说我看中《生化危机》，那我上来先不要去这个索尼的站台，
索尼的，
因为索尼的站台它虽然有很多游戏的试玩，但是由于它所试玩的游戏机种特别多，它对应的每个游戏的试玩的机台就会比较少。
哦，它券也少。
对，券也会比较少。你就上来二话不说，你就直奔这个卡普空的展台，你知道吗？然后卡普空的展台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就是卡普空的展台，它那个在生化危机试玩上，它有一个口是生化危机试玩，还有一个口是生化危机体验它那个枪仿真枪的那么一个口，一定要不要排错队，你知道？然后你就进去，进去你就去试玩。如果领上这个券了，你就去卡普通的试玩。如果你发现你到卡普通那里发现没有券了，卡普通已经领完了，那么绝对不要犹豫，就直接就杀回到这个索尼的展台。索尼展台上，如果你看那，他那上头写着今天。是上面写着黄标，说没有券、知道吗？然后你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果刚进场他就没有券的话，那你就可以先去别地儿逛一逛。但是十五分钟过后，你一定要重新回到索尼的展台来。
哦、
回到索尼展台，就算他这上的贴着黄标说没有券，你就站在那儿干等。
哦。
千万别走，站在那儿干等，因为有可能券你知道领的多快吗？就是那种重头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站那儿看他没有券，然后你去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其实已经把券撅了，上个空又没了，又贴上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坐在那等，因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拿到券进去了，你想上厕所，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把你领的那个票给他，他帮你拿着，然后你出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回来，你再拿这个票，他还会让你排队，他这个票工作人员是可以帮你暂时保管的，
哦，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是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方产生，就是如果你。发售方的那个厂商你没有玩上，一定要去索尼的厂商试试机会。而且索尼的厂商、这种第一方的厂商，他会一直熬到什么情况他才不会发券，就是熬到五点整、就是最后一个玩家试玩完这款游戏正好五点、
他
会从开场一直拖到这个展会结束，你知道
结束。
卡普空这种厂商，他比如说五点钟展会结束，他有可能最后一个玩家玩完了就到四点半或者4:20，因为他要布置给大家在这个主舞台上给大家这感谢啊、做谢礼啊、做回顾啊这些东西。但是索尼特别给力，他会一直让你拖到五点。就是你拖到就是你最后一个玩家试玩《生化危机》出来以后，你看索尼的谢幕活动都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其实你要下午的话，就是还是索尼那边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对，索尼机会会更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间错开吃饭的时间
啊，就中午。
对，中午。所以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你自己带点吃的，因为我告诉你吃饭的地儿啊就是多到巨恐怖，就是你买完了你买完那些吃的你都没有地方坐，你知道吗？你只能
就跟那个周六日的宜家似的，买完都没地儿吃。
对对对，而且里头东西特别贵，比如说外头一个热狗卖800日元，它有可能里头热狗就要卖到1800日元。
哇塞，就是
这跟中国一样，
背的往上翻。
场馆里的东西都比较贵，
对，
这
倒是，
对，
比较贵。
所以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
带水带吃的进去。
对，所以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就
排队的
去这些展台，去赶紧去转一转，去转一转。
哦。
然后实在迫不得已，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去硬件厂商的展台去看一看，碰碰机会。比如说还拿生化危机举例啊，生化危机你在卡普空也没有排上、
嗯、
然后你在这个索尼你也没有排上，那怎么办？去他这个 TGS 不只是只有这个主机厂商，还有什么手游啊，还有什么电脑厂商。比如说今年就有这个外星人他来参展，他参展的目的其实他没有任何游戏，他就是为了展示电脑和鼠标多强，我显示器多屌，然后那个显示器弄一个特别大的那种 U 面那种显示器，你知道吗？
哦，
所以他靠什么来吸引顾客？他就靠从这些大厂里借游戏过来。所以如果你像比如说这位 TGF， 如果你两个厂商都没有排到生化，那么你就看准机会有空去那个外星人那个电脑那个厂商问，他有时候他在电脑上也会提供生化危机的试玩，而且是跟卡普通和这个索尼第一方提供的试玩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它是 PC 版。然后你还可以跟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用键盘，他会给你提供就是 Xbox X1 的这个手柄，所以体验是一样的。而且你还可以看一个大 U 面的显示器。
就玩的比电视的还要效果还要好
啊！对对，效果还要好啊！对，
啊，
就是这样。
但是这只限定的是，就是非单方发作的，这就比如说只限在 PS 的这个平台上，那 PC 端是就是你去那些硬件厂商是没有的，
对，那
是这意思吧？
它只能这种电脑厂商只能限制这种跨平台的，比如说 PC 有
跨平台的
游戏，对。
哦，
如果你要是独占在主机上，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是赌那两个，一个是厂商的，一个是索尼的。
对对对，就只能是赌这些东西，对，就是这样。
其实刚才阿贡介绍了半天，我觉得就是，哎，你如我这个主意，你觉得可以吗？就是比如说我要两个人去呢，我试玩券是不是只能本人领本人的吧？
啊，对，但是试玩券你可以给别人。
哦。
就是我领了我不玩，我给你也可以。
哦。
对，但你不可以说我一个人进去领两张券，那是不行的。
哦，就是说，就说没有说什么机会，就是我帮你领一张，让咱俩一块排队这种机会
啊，没有，
是吧？
你只能说，比如说你领了一张券，然后我没领上，你说你不玩，你把券给我，你不排我排，那可以。
就对，但是这样其实，这么阿贡说起来，其实 TGS 对于咱们普通这些公众日的玩家来说，其实一天的时间远远不够。
对，一天的时间
对吧？因为对，因为阿贡只试玩，虽然他每个游戏玩了两次，按说是玩了四个游戏，但是，就算他。就比如说《生化危机二》和这个《Discount》，他只玩一遍，他后来也只能排一个鬼泣啊，或者《黄蜂空战》，也就这样，就一天你撑死了，
三四个，
只能排三四个游戏，
对对对，
对吧？
因为你想，
而且
因为大家你不可能进去就直接排，你玩一些游戏，你肯定想每个场馆都看一看，都看一看。
啊，对。
而且它有一个大的场馆里是贩卖区，你要再去买点东西，对吧？
哦，那这回你在贩卖区收到没收到一些好的？
没有，因为我去的时候什么都卖干净了。
他那个贩卖期的东西就是还是跟就是本届展会相应的一些
对
东西
在贩卖。这个我现在来给大家讲啊，就讲最后一点，因为咱们之前大家怎么领券怎么排队我已经给大家说了。现在就比如说有些玩家像我们台这个主播洋葱一样，就是喜欢买、就是有钱、
就
是买，
就是有钱，
对，
就是造、
TGS 它分两个场馆，一个是一个大场馆，它连在一起里的是所有厂商的试玩，你知道吗？它其实是两个场馆，只不过这两个场馆中间过道特别窄，知道吗？就相当于是一个场馆。然后它还有一个场馆专门是贩卖区，那个场馆里有贩卖还有独立游戏的试玩。那个场馆就是你需要从主场馆的二层然后出去，然后走过跌切走那个天桥走到对面，它会有一个大场馆，那个场馆也是二层，它里头有所有集中的这些贩卖。因为他现在的贩卖为了不堵人不堵路，他不让你在这个主机厂商在自己的这个参展的位置上你贩卖了，他就都给大家都堆在一块儿，就这厂里都是贩卖，你就去买吧。然后里头有什么小岛秀夫组的，然后有什么这个公司的，他都以公司为这个分部，然后一块一块。我告诉你，你要是如果你真的是又想玩游戏你又想买东西，我就建议你去两天。因为买东西真的很恐怖，它里头有好多什么 TGS 限定的东西啊，只有在场馆里当天才能买得到啊，一些东西，
而且只有在场馆里有卖的，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你像那个小岛组那些人什么的，它有 TGS 限定，它只在 TGS 期间卖，你就只能去那儿买。 然后你像生化危机里它有那个同等大小的一模一样可以用的那个打字机，
哇，
它也是只有在场馆里才分的。你知道恐怖到什么程度吗？
啊，
因为我是大概五点结束，因为我之前为了给大家拍试玩，我大概四点半去的贩卖场。
嗯，
所有的就每个厂商只要是热门厂商，他前面也会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卖什么东西啊，就卖没的东西他会都打一个红叉给你打上。我去的时候只有什么钥匙链啊、塑料袋啊，没打红叉，
小件儿那种，
对对对，什么扇子啊没打红叉，剩下全部都红叉，全没。然后我问我几个朋友，他们有人专门去那儿买东西，知道吗？就说你一进场，你就一定要先杀到贩卖区，就试玩你那天你要买东西，试玩你就不用玩了，你就第二天再来玩，
就没戏了。
他们说，热门的产品，比如说像小岛秀夫这种产品，打展会一开场，你就进去排队，大概就要排一个半小时或到两个小时，你才能轮上你买。
我操！
就这样。
我操！
然后那个场馆里，唯一一个比较好的区就是独立游戏区，独立游戏也在那个场馆里。独立游戏是不需要怎么排队的，
哦，
在那边有好多独立游戏玩家，然后什么你，然后今年我在那边还看到了咱们这边那个硬核叫 Hard Course，对，他们也参展了，也在那儿看到他们的游戏了。
其实阿贡这么介绍，感觉 TGS 真的一天绝对就是不够的，
对
吧？
对
于咱们这些普通的这个玩家来言，是吧？
对。我建议、
就是、一天买一天排。
对，我建议如果你只是想去一天的话，你就要盯准你一定要想玩的几个大作，你就要把它玩上，就起码让你这一天去、
就是、
因为其实真的很累，
是值得的，
真的非常非常累。我从早上起来六点钟起床就开始站，坐地铁就站着，然后到木张站一直站到下午五点，然后
就一直到这
中饭也没吃，
一直到这闭馆是吧？
对，直到他闭馆。我那一天真的比你走五万步都累，你知道？因为你知道人站在那是很累，你又没有地方可以动，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你领了那么多东西，你又要背着它，它那个场馆里，而且场馆里为了不堵大家的地儿啊，跟你说那场馆里一把椅子都没有。
哦，就完全只所有人都是站着，
对，就没有休息区。你要是累了，你就只能坐在地上。
我操！
就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阿贡虽然这一天来说是特别辛苦的，但是你从玩家这个角度来感受，其实你是非常高兴开心的，
对
对
对
吧？
因
为毕竟这是
你
第一次嘛，
对，
是吧？
因为你是头一次会感受到，就是各国不同的人啊，都在这一个场馆里，然后你们会因为一样相同的爱好，而在这场馆里这个试玩和呼喊，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特别棒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你们有可能语言什么都不通，但是你对你会感受到，其实大家都对一种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热爱，这点特别特别棒。而场馆里的气氛特别好，
对，是吗？
对，场馆里包括烧狗，他对这个游戏的这个认识，包括这些活动的这些互动啊，这些都做特别。包括他那里头那些，就是你看我在卡普通展牌，就是拍那个丧尸，知道吗？他有时候都会趁你就是背对那个展台时，或者你发信息或者打电话时。那时间就过来吓唬你，你知道吗？吓唬好多小姑娘一激灵，你知道吗？
就是他还会有这些互动，
对对，你会发现他请来的烧狗就是有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他会就是特别敬业，特别特别敬业，对，然后里头所有工作人员都会特别热情，就有时候比如说你找不到索尼的展台，知道吗？你去问这个卡普通的工作人员说索尼展台在哪，他也会帮你翻译，
他会告诉你，
然后他会告诉你在哪，是这样。
哦，
他不会说不是我展台的东西，他不会说不知道。
哦，就他们还是特别敬业的，
对对对，
特别的会为玩家来服务的，是吧？
对对对。
那其实到节目最后，因为这个阿贡这块也介绍了很多了，包括这个怎么买票，包括怎么领试玩券，包括对收购的一些评价，还有一些贩卖区的情况，就是你综合这一天来说，你对 TGS 就今年2018年的 TGS 你是一个怎么总结性的一个感想？你感觉这是
就给我
是
就是说给我感觉就是说，虽然说现在这个其实真正其实你看 TGS 参展的这个大厂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最早是任天堂不参展，现在微软也不参展，
微软也不参展了，
对
对
对。而且现在你会发现进去里头就是手游和这个 主就这个电脑这些配件这厂商其实占据的这个面积也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占据也是越来越多，但我感觉还是值得大家去一次，去感受一下这种，其实它再怎么说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这种游戏展，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哪怕你进去，比如说我今年只对生化危机有兴趣，或者我只对指狼有兴趣，我进去哪怕我只玩一下指狼，然后在展馆里转一转，然后买点东西，你有可能不必要等到闭馆走，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上午大概十点钟入场，你逛到三四点你就可以走，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因为毕竟票很便宜，对吧？才60块钱，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而且你就算到里头什么就只试玩一个游戏，你到底挨个转一圈去拿一拿些免费的礼品，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值的。
其实就这么说吧，就是对于咱们这些玩游戏大概玩了20年的人来说，像 TGS 和 E3 都是咱们知道这么多年的一个全球性的大的游戏的这么一个展会，咱们就是现场感受一下。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试玩，就算你当天到那什么票都试玩券都没了，你就是进去看一眼，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其实也是特别开心的。
对，
对，
对， 对
于咱们来说，
对
对吧？
对，而且
对对对对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说他其实也考虑到，比如说玩家你拿不到就是这个试玩券，
试玩券，
我到那一天我没有东西试玩，他也会请一些，比如说工作人员，他那些现场活动也会在大屏幕上就让工作人员玩这个试玩的版本，然后他会在上面给你讲解。
哦，
对，是这样。就其实你在里头待一天，你是可以把。除了一些封闭的游戏，比如说像 Days Gone 这种就是年龄限制的，其实你要在这待一天，其实你是可以完完整整的把所有的游戏的试玩都看一遍，都是没问题的。
其实就算你自己玩不到，但是试玩的所有的除了年龄限制游戏你都能看，
对对对，
这是最基本的。
对，而且为了像丰富玩家，他除了真正的游戏试玩以外，他还会主办一些别的活动，比如说你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如果你领不到生化危机的试玩，你可以到他旁边的屋里去试玩他那个仿真枪来打丧尸，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包括一些别的厂商还提供什么一些收购的这个照相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提供一些跟游戏相关的一些周边的活动，这都是可以的。
其实通过阿公介绍，其实 TGS 咱们念叨了这么多年， TGS 也大概有应该是十几周年了，今年才二十多，哎，应该是十几周年。
有闹的
TGS，
反正挺长很长时间了。
对 ，TGS 已经是从这个，其实虽说这几年由于日本整体游戏市场的萎靡 ，TGS 也是变成索尼一家独大，但是对于咱们而言来说 ，E3 和莱比锡包括什么科隆游戏展都很远，
对，
都在欧洲，
和美国，
还有欧洲，对对，像离咱们最近的触手可及的全球性的也只有 TGS。
对对对，
对吧？其实阿贡因为去过几次日本，其实最后就跟大家多说一点，其实费用其实来说并不是很高。
对对，
如果说玩家光是想去看看 TGS 的话，然后顺便在秋叶原啊新宿逛一逛来说，其实阿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它的费用，其实根本没有多少。
对对，
因为9月份本来就不是旅游的旺季。对，
如果你是就像我一样啊，我这回买的比较多，其实我这回买了多了，我也就花了满打满算一个人算上机票和酒店8000块钱绝对够了。
其实这个价格按说对于咱们出境游来说其实是很廉价，因为日本本来就在亚洲算贵的一个国家，对于咱们来说，
对啊，
对吧？但是这一趟下去，其实还是因为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回阿贡去和聪爷去其实是有交集的，因为是聪爷先去的日本，
对
啊，然后阿贡是后去的。阿贡这一趟刚才跟大家分享，阿贡这一趟才花了就是五六千块钱人民币啊，
差不多。
但是聪爷跟我们说的是，他在秋叶原一天的流水是10000，他在日本5天干了50000多块钱。
咱不能跟聪爷比，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们都躲着聪爷走，我们都不去，我怕他管我们借钱。
对对对，
其实日本就是，如果说你做足了攻略，而且阿贡其实是有一些经验的，因为阿贡去过，这应该是第三次日本。
哦，这是第四次了。
啊，其实阿贡还是有一些经验。如果说群里的一些朋友，或明年，因为明年。阿贡，你可能如果说还是时间要赶得急的话，或者说你还是有安排的话，你有机会的话，你肯定还想再去一次 TGS，
对
吧？
对。
那其实如果说咱们群里就有朋友说明年也想感受一下，亲身感受一下 TGS 这个全球性的游戏盛会来说，其实也可以跟阿贡私聊一下啊，
咱们组队
聊聊这个怎么
弹丸团。
对对，真的，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真是可以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如果说明年九月份大家都是有时间的话，不见得太多人啊，你哪怕三四个人，对吧？然后就是你拍你想玩的，我拍我想玩，大家插开了。然后最后一总结，其实玩的游戏就不少了，
对对对，
对吧？因为其实每年它也就是五六个游戏，它最多也就五六个游戏的试玩是大作，咱们也就能玩这些就是这些。对，
其实你到现场，其实你重点想玩的游戏也就那么三四个，
也就三四个，
对对
对。
对，
然后大家一查开了，回来一分享，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
对对对，
的事儿，尤其是跟朋友们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出游来说，感受一下这种游戏盛会来说，其实是一件特别幸福和美妙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是一个非常 surprise 的事儿，你知道？
我操，你那这个 surprise 用日语怎么说？你先告诉我们才。啊，反正这期节目也就录到这儿。其实阿贡这回是应该说是整个弹丸这些团队里头啊，包括这个主播，包括其实好多听众，其实也没应该是没去过 TGS。这期节目也是。阿贡用他亲身经历来分享一下这个 TGS 这个游玩这么一个经过。然后如果说明年大家有机会，如果说弹丸明年除了阿贡或者我站长什么其他人有机会，我们甚至其实还可以做一下直播。这个你今天在 TGS 上有没有直播？
因为场馆里说实话信号不是特别好。
哦，因为我记得我是看哪年的，是去年的 E3 还是去年的 TGS？ 就是斗鱼那会儿有几个主播。
嗯，
就包括游戏时光，他们就是在美国，还是E3，然后他们就做了直播，就是在排队，从排队开始到试玩，就除了试玩游戏的时候不让拍照拍摄以外，他们剩下的都是以直播形式来这个录的。虽然咱们这个可能会比较，就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把现场的一些东西实时反馈给我们弹丸的听众。其实这一件很美妙
的事。其实今天为什么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做着这期做 TGS 没做成跟上一期一样，就是做什么猜测或者做纯游戏的分享。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为了能给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去参加 TGS，
嗯，
你应该怎么去？
你怎么去？
对，
其实这个是，这也是我们弹丸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因为
其实今年我本来你看我今年回来时给大家上了一期秋叶原的这个节目，我在秋叶原里录的视频，
哦，
然后其实我本来在 TGS 也想上一期节目给大家拍一下的。但其实因为我试玩弄完了就已经展位快结束了，所以我真的是没有腾出时间给大家拍，
嗯，
所以我们只能录这么一期节目告诉大家现场的一个感受，你怎么能去玩会更方便一点。对
对，而且它那个场馆里头也比较暗，因为它场馆应该是比较暗的。
对，场馆相对
是封闭的场馆。对，而且比较嘈杂，它不像马路上那它那种感觉会好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今后的节目里，应该明年如果说真有机会，因为明年九月份我也是想去日本，然后我也是想，如果赶上 TGS 这个当子的话，我也是想去一次。如果说阿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说组团一块去一下。
对，
因为这真是像咱们这个玩了20年游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咱们感受
一下。这是一个人生奖杯，你知道吗？
对对，这真是，因为其实你感受了一次以后，其实你第二次去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感受。阿贡第二次去就完全可以带着我们走，就是我告诉你这怎么着，这怎么着，你先去哪儿，后去哪儿。这完全就是一个半导游形式的，对吧？就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这个很快的玩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游戏，是或者再逛逛场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年的场馆毕竟比较固定的嘛。
对，
它就是在这块区域怎么划分都是比较固定的。
啊，对，说到这个场馆，我一定要跟说的朋友有一件事忘说补一下，就是你去场馆的时候，它地铁上有两个站，一个叫木张站，一个叫千叶木张站，一定要走到千叶木张去。千万不要坐到木张站，
哦，
因为木张站离千叶木张好远好远。
我操！
千万不要坐错了。
对，这都是跟大家要分享的这种东西。嗯，然后这个本期节目其实到现在也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其实如果说以后有机会，还是大家一块儿能去的。如果弹丸游戏像真像阿古刚才说，弹丸要真能组团去一次这个秋叶原，就是去一次这个 TGS 事情，其实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对，
嗯，
行，那么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